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拥有2100万名居民的四川省会成都市的政府星期四9月1号下达命令，当日傍晚6点钟起全城实施封控措施，全体居民原则居家，非必要不得离开，外来人员必须报备，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非常复杂严峻，市政府发表的公告说，采取封城措施是为了坚决压制疫情扩散，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群众身体健康，亦都是为了响应国家省防疫工作有关的要求。成都市政府发布全市封控通告之后，大约70%往返成都的航班都被取消。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是全省以至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政治经济中心。自从今年春季上海疫情反弹，全城被封控两个多月，对民众生活和生产造成严重损害和冲击之后，尽管中国各地零星疫情不断出现，但是当局一般只是对城市内部局部区域实施封控，同时避免实施一刀切的全城封控，以便减少对民生以及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在星期三表示，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建设方面取得出色的进展，并赞扬该州在培训台湾战机飞行员方面的作用。台积电是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和全球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该公司正在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价值$120亿的工厂。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在访问台北期间的一次投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回忆了2017年与台积电领导层的会面，以及在2020年宣布投资。他说，仅仅过了两年多，台积电就完成了主要设施的建设，并继续取得出色的进展。他还形容亲身访问建筑工地令人印象更加深刻。他补充说，伴随台积电的历史性投资而来的是有大约20多个台湾供应商发现亚利桑那州适合投资。台积电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亚利桑那州州长及其团队未有访问该公司，但确实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声明说，感謝亞利桑那州政府的持續支持。美國人對美國經濟的評估比七月份更加積極，克拉普經濟信心指數從-51上升到-39，該指數6月份創下13年來的新低，是大衰退以來的最低點，信心目前已經恢復到3月份和4月份的水平。克拉普8月1日到23日進行的評級依然是新冠疫情開始以來的最低點之一。2020年的4月份信心指数当时从2月份的-41下跌到-32。克拉普经济信心指数总结了美国人对目前经济状况的评估可能范围从-100到-100。理论上的低点显示所有美国人认为目前经济状况不佳，经济正在恶化。理论上的高点则显示所有美国人认为目前经济状况极佳或良好，经济正在改善。克拉普1992年开始进行经济信心指数评级以来，最高分数是2000年1月份取得的-56，最低分是2008年10月份大衰退和威胁美国主要银行的金融危机期间的-7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四表示，已经同斯里兰卡达成一项事务官员级别的协议，将在四年内提供$29亿帮助斯里兰卡摆脱经济危机。目前正在访问斯里兰卡的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发表声明说，初步协议需要获得该组织管理层和理事会的批准，取决于当局执行先前行动并获得斯里兰卡官方债权人的融资保证，并作出真诚地努力与私人债权人达成合作协议。由于严重短缺外汇，斯里兰卡正面临着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地严重缺乏燃料、药物和食品等必需品。这个岛国已经暂停偿还在今年到期的近$70亿的外债，该国的外债总额超过$510亿，其中$280亿必须在2028年之前 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斯里蘭卡經濟預計將會收縮 8.7%， 通貨膨脹已經超過六成。聲明說，在這種背景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有關當局旨在穩定經濟、保護斯里蘭卡人民的新計，為經濟復甦和促進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奠定基礎的計劃。美國政府星期三8月31日的報告稱，地球溫室氣體濃度和海平面的水平在2021年創下新高，顯示儘管重啟了壓制排放的努力，但是氣候變化狀況仍然在繼續快速惡化。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局長李克斯賓拉德說，本報告中提供的數據很清楚，我們繼續看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表明氣候變化造成的全球影響，並且未有顯示出放緩的跡象。斯賓拉德在一份聲明中說，全球很多地方今年遭受千年一遇的洪水災害、異常干旱和歷史性的高温，表明了氣候危機並不是未來的威脅，而是我們今日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儘管一年前因為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經濟大幅放緩，化石燃料排放有所緩解，但是溫室氣體的水平仍然繼續上升。據日本傳媒報導，日本政府為了應對不斷增加的地緣政治風險，決定加快提高日本國防能力，計劃在2023年的財政年度將日本的防衛預算增加到6万多亿日元，約430亿美元，將它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所佔比例提高至1%以上，並且在5年內將軍費提高至10万亿日元，國民生產總值佔比增加到去2%。日本政府星期三8月31日完成了預算申請報告，這次的預算總額為5.59万亿日元，是幾十年來日本防衛預算最高的數字。日本傳媒說，目前公布的2023年的國防預算金額可能會在今年的基礎上上浮兩成，達到6.5万亿日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台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som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英国的首相争夺战，两名候选人都指中国是英国的重大威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近日密集军演，美国和盟友究竟可不可以阻吓中国的军事野心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刚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的傍晚公布的联合国报告，直接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可能犯下了反人类罪，北京是疑似封锁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任期届满的最后时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了一份期待已久的报告。报告发现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少数民族的待遇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中国驻联合国官员就发表声明，指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抹黑污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但是面向中国国内民众的官媒呢，就并未立即跟进报道联合国这份报告或者中方的声明。中国当局通常禁止国内媒体报道对政府不利的消息，并且屏蔽外国媒体的报道和国内民众在网上的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他的调查结果当中说，他的办公室获得关于北京在2017年至2019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打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恐怖主义以及是极端主义的讯息，引起了国际法的关注。他说，对维吾尔族成员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的任意以及歧视性拘留的程度，根据法律和政策，在更普遍地限制和剥夺个人以及集体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情况底下，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反人类罪。巴切莱特在长达48页的报告当中就是这样，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政府指责北京严重虐待维吾尔人，包括酷刑、强迫绝育、性暴力以及强迫儿童与家人分离。人权观察等团体先前发表的报告说，少数民族受到了广泛的监视，超过100万主要是穆斯林维吾尔人被送往拘留营。批评人士表示，这个旨在摧毁他们的维吾尔人身份。中国称这些的营地是职业教育中心，旨在是阻止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是恐怖袭击的蔓延。巴切莱特谈到了所谓的职业教育中心的条件的时候表示，关于酷刑或者是虐待模式的指控，包括强迫医疗以及是不利的拘留条件，以及对个别性侵以及是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的指控都是可信的。不过他表示，目前可用的信息无法让他的办公室就这些的侵权行为的确切程度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很明显这些的设施为此类侵权行为的大规模发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巴切莱特发表这份报告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星期四凌晨发表声明说，这份的报告完全是美西方系国家和反华势力策划的闹剧，完全是一份罔顾事实的政治化文件，充分暴露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反华势力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的图谋。一日之前，中国代表团向巴切莱特的办公室正式表示反对该报告的发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是设在日内瓦。而在同一日，中国驻纽约联合国大使张军针对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即将发表的这份报告的时候表示，众所周知，所谓新疆的问题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偏重的谎言，它的目的肯定是破坏中国的稳定，阻碍中国的发展。巴切莱特上个星期四在他举行的告别记者会上面坦承，他在是否发表新疆人权报告问题上面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说，我们非常之努力地去做我们承诺做过的事情，但是他们是不会因为这些压力而不发表或者阻碍发表新疆人权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在星期三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报告发布前是未有看过该份的报告。发言人史提芬·杜加里克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古特雷斯是未有看过报告，这个不是他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他还继续表示，古特雷斯不想干涉巴切莱特的工作或者影响他的工作，无论是巴切莱特还是其他将会占据一个个位置的人。杜加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在新疆问题上面的立场是非常之明确，除了公开支持巴切莱特对中国进行可信的访问之外，古特雷斯在二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曾经表示，他已经是告诉中国当局，他们必须要充分尊重在新疆的人权，并且保证少数民族的宗教以及文化身份得到尊重。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表示，高级专员在结论当中作出的严词谴责，说明了中国政府为何竭尽全力阻止巴切莱特的新疆报告面世。该份报告将会使到中国的广泛人权侵犯无所遁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是根据这份的报告对中国政府施予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人的危害人类罪行展开全面的调查，并且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联合国发布了期待已久的这份报告， 该报告呢对维吾尔民族和其他突厥民族所面临的问题呢进行了明确的评估。任意和
迪米夏提表示，联合国发布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报告，该个报告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特厥人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最明确的评估，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特厥人的任意和歧视性的拘留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联合国确认了针对维吾尔人暴行的确凿证据，他是感到遗憾，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未有将中国的极端暴行定性为是种族灭绝罪。我们呼吁联合国不要回避采取措施的义务追责中国政府。虽然8月31号是巴切莱特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最后一日，但是联合国还是未有任命他的继任者。自2018年以来，巴切莱特一直寻求进入新疆以跟进有关侵犯权利的指控。在他等待北京邀请的期间，他的办公室审查并且分析了公开的官方文件以及是卫星图像和其他的开源信息，以起草报告。这位高级专员最终是在5月前往新疆，但是因为接受北京提出的他的访问不是调查的条件而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他的访问是17年来联合国现任人权事务负责人首次访问中国。巴切莱特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视频会晤，并且会见了外交部长王毅等官员。在新疆，他在喀什以及是乌鲁木齐是留了两日。巴切莱特表示，他会见了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负责公安的自治区领导在内的官员。他还参观了喀什监狱以及是曾经是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喀什实验学校等地。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维吾尔族总人口刚刚是超过1000万，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他们是新疆自治区的最大民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同盟友能否阻吓中国的军事野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从日本九州岛到朝鲜半岛，从澳洲北部到印尼的苏门答腊，美国同盟友近期内举行了多场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说，伴随着更多盟友和伙伴加入，这些军演应该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威胁作用，促使他们要重新审视中国自己的军事野心，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考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28号在日本九州岛中部，美国陆军与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代号为东方之盾22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正式登场。在朝鲜半岛，美国与南韩举行的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已经接近尾声。在澳大利亚北部，来自印太和北约共17个国家的空军参与漆黑军演正在进行之中。在此之前，美国刚刚结束与印尼等14个国家在印尼苏门塔纳岛的联合军演，而6月底8月初，美国亦都同其他25个国家在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举行过阵容空前的环太军演。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的行径更具危险性和更加咄咄逼人，中国没多久前刚刚结束对台湾的模拟封锁，并将与俄罗斯一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展开东方2022军演，美国和盟友将会在印太地区进行更多这样高质量和大规模的双边和多边军演。8月19号由17个国家参加的漆黑军演在澳大利亚北领地拉开序幕，军演目前仍然在继续，将会在9月8号结束。17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南韩、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新西兰、荷兰和阿联酋，涵盖了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亚洲。其中德国、日本、南韩都是首次参加该军演，而美国则是首次派遣了12架 F-35B 战机参演。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在一份新闻稿说， 好似漆黑军演咁样嘅演练，唔单止展示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嘅强大关系，同时亦都展示澳大利亚重视区域安全以及喺印太地区建立更加密切关系。呢一场军演并非由美国主导噶，尽管中国传媒同埋中国分析人士认定军演为美国操控，不过随住中国军力增加以及在印太地区加强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和盟友以及伙伴在印太地区进行多场双边和多边演习，其中一些是美国主导，而澳大利亚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8月1号到14号，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尼苏门塔纳岛和加里曼丹岛开启代号超级加鲁达盾牌，亦都称超级神鹰之盾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今年的演习规模超过以往，共有12个国家参加，总人数超过4000人。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首次派兵参加。8月8号到14号，南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国家举行过太平洋龙演习。演习期间，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南韩海军在夏威夷周边实施了使用宙斯盾舰应对弹道导弹的联合训练。澳大利亚、加拿大两个国家是今年首次参加太平洋龙的演习。6月底和8月初，美国举行了阵容空前的环太军演，共有26个国家参加，美国、日本、印尼、澳大利亚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成员以及南中国海周边5个国家都有参加。除了参加美国主导的多边军演之外，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印度、南韩和菲律宾等国家都加强了与美国的双边军演。8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陆军在日本九州中部的熊本县展开东方之盾22联合军事演习。在这次军演中，美军第一次在日本进行反装甲飞弹、标枪飞弹、实弹射击训练，双方的电子战部队都将首次进行联合反舰战斗训练，演练将会在9月9号结束。8月22号到9月1号，在时隔5年之后，南韩军队与美国军队再度开展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据报道，这次军演体现了无人机攻击、网络战等俄乌冲突中出现的战争形态新变化。另外，美国和印度将在10月份在距离目前中印实际控制线约100公里的印度控制区域内进行空中战斗训练。除了漆黑军演之外，6月澳大利亚空军与美国空军还举行过为期近4个礼拜的钻石风暴22演习，双方出动超过60架战机、1400多人参演。美国空军 B-1B 战略轰炸机潜赴澳大利亚参演，并轮驻澳大利亚展开适应性的训练。3月28号到4月8号，美国和菲律宾在菲律宾旅顺岛举行了30年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等。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国家安全事务副教授杜曼森对美国之音说，未来几年印太地区将会出现更多的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军演。他说，美国将会与盟国和合作伙伴每年举行一次或者两次例行演习，在一些年份更加激烈，在另一些年份则没那么强烈，但我认为这些军演绝对会继续下去。他说，他相信中国也都会以更多的军演和军事行动加以回应，特别是在台湾海峡附近。他担心双方陷入安全的困境，一方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只是试图恢复回到先前的稳定状态，而另一方则会将他解读成为新的挑衅行为。杜曼森说，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是中国的行为和言论导致了中国的邻国更加愿意与美国联合起来进行军事行动。 他说如果中国是和平的，中国的邻近国家，他周围的国家会非常乐意和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关系并从中受益，而不是去发展军事关系。但是中国的好战导致这些国家将他们不想花的钱花在军队上。你知道台湾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决定增加军费，他们并不想这样做的。因此很明显中国的行为促使到这些国家在军事上投入更多资金，在和美国的安全关系上投入更多资金，而不是相反。不过在中国的叙事中，这一切发生好正是相反的。中国官方人民网的一篇文章就说，美国主导多场军演，打造军事同盟，搅局亚太，包藏祸心，严重冲击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文章未有提到中国这几年来对邻国所采取的军事和经济胁迫行动，亦都没有解释到这些亚太国家为什么愿意加入美国主导的军演，或者是同美国一起去进行双边军演。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胁迫政策，最近几个月中国又寻求加大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扩大在那里的影响力，引起澳大利亚的担忧。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兼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在八月初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共的军事集结令人极为担忧，并塑造了地区战略形势。他说中国日益强势的姿态已经成为坎培拉政府及其盟友面临的巨大安全与政治挑战。2020年的中国与印度边境冲突更加是将印度推向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使得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得以升级。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对台湾进行了模拟封锁军演，导致台湾海峡紧张气氛达到了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在环台军演期间，中国军队还向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发射了五枚弹道导弹。日本传媒相信这个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批准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七月在印太地区访问时说，最近五年来中国军队变得更加危险，更加咄咄逼人。克勒逊研究所的克拉克说，虽然印太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各有各的利益考虑，亦都不是太过会出现很多亚太国家一起在台湾问题上共同和中国作战的情况，但是印太国家在维持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上有共同利益。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在美国和印尼举行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前不久，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成为北京冬季奥运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克拉克认为印太国家甘愿冒住遭到中国经济制裁或者外交压力的风险，是军事与美国合作，即使只有四五个国家，应该会令到中国在怎样夺回台湾问题上去重新考虑。他说，我认为这个可能会促使他们重新考虑台湾战略的原因，让台湾回来，但是不诉诸实战，用封锁隔离、经济胁迫以及宣传运动，这些都是政治战，中国一直在使用这些手段，未来几年可能会继续使用，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之下令到台湾与大陆进一步融合，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多边联盟对他们的影响。换句话来讲，这些多边军事演习确实具有某种的威胁力。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相信，规模大的高端演习虽然对中国的威胁力不够，但亦都足以令到中国感受到区域国家的决心。他说，我认为多边高端的多边海军演习，包括真正的实弹演习、使用弹药，特别是进行远程打击，将会引起中国的注意。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马拉巴尔海军演习，美、印、澳、日四个国家共享目标信息，然后四国海军不理是从飞机、潜艇或者舰艇上向着同一个目标开火，这种高水平的互操作性，我认为将会向北京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我再强调一次，军演本身并不足以威慑，但它绝对表明了具有高度军事能力的地区国家的决心。萨德勒提到的 馬拉巴爾演習創立於1992年，起初只有美國和印度參加，2007年演化成美、日、印三邊演習，2015年起日本成為馬拉巴爾軍演的正式成員，2020年澳大利亞加入軍演。除了多邊和雙邊軍演之外，美國亦都加強了美國在印太地區各個兵種之間的單邊演練。2022年6月6日到17日，美國印太司令部集結包括海陸空網絡以及太空各軍種兵力，實施2022勇敢之盾聯合軍事演習。勇敢之盾2006年開始，今年進入了第九屆演習，以關島為中心，輻射向北馬里安納群島、琉球群島以及加羅林環礁飛彈試射場的廣大區域，涵蓋水下、水面、陸地、空中網絡和太空的龐大空間。專家指出，勇敢之盾軍演以共軍為假想敵，練兵的目的性和針對性非常明顯，是聚焦於島鏈防禦的多面向聯合軍演。傳統基金會的薩德勒認為，相對於軍演，美國以及盟友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更加重要。薩德勒說，如果沒有持久的決心，只是將更多的合作夥伴聚集在一起並更頻繁地進行訓練是不夠的，需要打造更多的戰力、更多的艦艇、更多的飛機、更多的武器來保持軍事平衡，阻止潛在的戰爭。他說，未來十年是最危險亦都是最關鍵，因為我們會看到威脅是否會成功，或者亞洲走向不可避免的衝突。以緊迫感來到應對中國步步緊迫的威脅，已經是美國軍方和各界的共識。在佩洛西八月訪問台灣之前，美國海軍、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以及海岸警衛隊等五大軍種已經展開了對印太地區威脅態勢的進一步部署。日本和澳大利亞亦都在加強自己的防衛力量。日本政府預計將在今年年底前制定出新的國家安保戰略，並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從根本上加強防衛能力。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爾斯承諾增強澳大利亞軍事力量，避免在印太地區出現災難性的威脅失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英国国内政坛的消息。英国首相之位的争夺战已经步入尾声，在过去个几月以来的竞选活动期间，中国议题是各路候选人最受关注的政策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两名英国保守党党魁候选人卓惠斯和森伟成正在角逐英国首相宝座，进入最后一星期，哪个的对华政策更强硬，是两人竞争最激烈的其中一个范围，争取有权投票的党员支持。卓惠斯去年9月担任英国外相，上任当晚，美国、英国、澳洲宣布成立新军事同盟 AUKUS， 分享先进科技，被视为是对抗中国的新方向。卓惠斯支持政策指英国坚定捍卫其自身利益以及全球的自由和民主。其后他又表示，在包括核电厂和 5G 网络的关键基础建设上面，英国不可以过于依赖中国，而应该寻求和思维接近的伙伴共同建设。卓惠斯之前担任国际贸易大臣的时候也都讲过，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拒绝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该继续享有优惠政策。英国《泰晤士报》去年曾经报道，卓惠斯在2020年10月和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讨论英中关系，期间卓惠斯指控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卓惠斯担任外相之后，在公开场合没有用上种族灭绝一字，但有多次就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批评中国。他在7月底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电视辩论说，英国应该打击好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中资科技企业。上星期 TikTok 承认中国总部工作人员可以获取海外用户数据，但指数据并非储存在中国， 亦都唔会将数据交俾中国当局。卓惠斯喺竞选期间承诺会更新去年发表嘅外交国防综合评估，将更多嘅注意力放喺中国同俄罗斯上面。《泰晤士报》八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嘅一篇报道引述卓惠斯嘅盟友话，如果佢担任首相，佢会将中国列为对英国国家安全嘅严重威胁，类似英国对待俄罗斯嘅等级。英国同中国将唔再系经济伙伴关系。卓惠斯嘅对手辛伟成系前英国财相，佢有份带起内阁官员辞职潮，迫使首相约翰逊下台。在任时，辛伟成争取发展同中国嘅贸易关系。佢喺去年一场演讲话，英国同中国要有成熟及平衡嘅关系，安全同互惠互利嘅经济关系。在竞选保守党党魁初期，相较于卓惠斯，辛伟成在中国议题上的态度不明显。在七月底，他提出他的对华政策，主张中国是英国的头号威胁。他提出关闭英国三十家孔子学院，建立类似北约的国际同盟，应对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威胁。此外，他提出扩大英国军情五处的职能，帮助英国商界和大学反击中国的间谍活动，亦都会研究禁止中国收购英国有战略价值的关键资产。辛伟成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令发展中国家背负了难以偿还的债务，指控中国透过压低人民币汇率操控全球经济。他亦指中国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辛伟成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辩论说，他協助通过的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去阻止有损英国价值和利益的投资，以及渗透英国组织的行为。如果他当选，他会保障英国免受这些威胁影响。但他说，如果和一些国家接触对英国有利的话，这些接触和保障英国安全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大约18万英国保守党党员将会选出新任党魁，而新党魁亦都会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这一场竞争的结果将会在9月5号英国时间中午公布。两个分别由英国民意调查机构 YouGov 以及保守党之家在8月中进行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卓惠斯的支持度大幅领先辛伟成32%。被问到卓惠斯当选之后可能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严重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对英国内政包括保守党党魁选举不予评论，亦都不感兴趣。赵立坚又说，奉劝英国个别政客动辄拿中国说事，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亦都解决不到英国自身的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海峡方面嘅消息。台湾军方表示，星期二对一架无视警告、持续盘旋喺金门岛限制区上空嘅中国无人机发射实弹，予以驱离。这个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无人机多次侵扰台湾离岛金门之后，台湾第一次以实弹防卫射击作出反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军方对中国无人机的侵扰发出警告射击之后，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美国是否对台海情势有所担忧的问题表示，美国将会持续依据一中政策与台湾深化关系，包括持续推进美台经贸关系。美国亦都会保持在北京沟通管道的畅通，他亦都重复前一日讲过的说话，强调美军将会持续依据国际法穿行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二在一个电话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华盛顿是否担忧台海紧张升级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希望中国不要使到情势升级，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并且在北京保持沟通管道畅通。
Over the past week, many weeks, China has overreacted and
克特爾表示，喺過去幾個星期，中國已經有過度反應，亦係作出挑釁嘅舉措，而美國同該個地區其他方面一直係有節制，亦係負責任嘅。美國已經清楚咁表明，重要嘅唔係升級，亦都唔冇理由發生危機。美國亦都重申，我哋將依據國際法喺該個地區繼續展開行動嘅意圖。我哋亦都將會繼續支持台灣，並且維持同北京溝通管道嘅開通。台灣軍門防衛指揮部喺一個新聞稿當中表示，喺當地時間嘅下午四點多，即係大膽、二膽、思聚地區發現民用無人機三批三架次，經過守軍射擊信號彈示警之後，呢啲嘅無人機即係往廈門方向飛嚟。金門防衛指揮部發言人張榮信表示，如喺當日嘅下午5點59分又再發現一批一架次無人機再度進入二膽地區禁限制水域上空，守軍即係依程序實施示警，但係因為無人機持續盤旋，於是對佢進行防衛射擊驅離。無人機喺6點向廈門方向係飛嚟，金防部將會持續保持警戒，嚴密監控。對於中國以無人機對台灣進行灰色地帶騷擾，為美國空軍戰略事務諮詢顧問詹益廷在接受美國之音電郵採訪時候表示，這個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假裝台灣好像是美國人傀儡的做法是幾咁荒謬。詹益廷表示，台灣軍方有他們自己的交戰守則，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布騷擾台灣軍人的做法是為了展示解放軍號稱的實力和台灣的軍事弱點，但這種做法亦都令到蔡英文政府承受極大壓力，必須要果斷作出反應。現時這種情況提高了無意間引發的後果或者衝突的可能性。詹益廷表示，面對中國的灰色地帶騷擾，台灣或者是會更專注於所謂的遠殺電子戰能力，以便應對這種無人機威脅，但是卻是不至於進一步讓情勢升級。他說，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在玩一個升級的遊戲，或者是出於藐視台灣的軍事能力，或者是台灣的政治合制。台灣經濟航太科技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羅正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表示，不理是民用或者軍用的中國無人機，只要進入台灣的領空，應該是立即擊落，不能夠有一絲的懸念。羅正芳說，對抗中國的灰色地帶做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夠保持模糊，亦都同住跟著對方的灰色起舞。台灣必須在模糊當中盡量藉由立刻應變來建立新的互動秩序，否則會讓對方持續加壓，破壞原本默契的均衡，直到推到新的底線建立才會停止。曾經在美國航空航天局亦都是太空總署工作多年，返台之後成立專造無人機公司的羅正芳博士說，最近無論是台灣基層警察遭到襲擊，或者是軍人在外島的崗哨被中國無人機刺探，都直接涉及到用槍時機的偽命題。台灣政府必須要依當前的狀況作出快速協調，才能夠安定民心，否則每拖一日都會激起更大的民怨。他說，共軍亦都是用這種方式在做認知作戰，瓦解台灣的心防，以及是挑撥分裂台灣的內部。羅正芳建議台灣政府應該是緊急採購電磁反制的干擾槍，並且修訂何時適用干擾，何種狀況要擊落，並且必須要盡早宣布。台灣人民亦都在等待政府應該是作出的反應。台灣總統蔡英文就在當日在視察澎湖的時候，下令軍方對中國無人機連日的騷擾，金門守軍適時採取必要而且是強烈的反制措施，捍衛國家領空的安全。
我們不會讓對岸有不當的藉口來製造衝突。我們
蔡英文表示，敵軍越是挑釁，國軍就越要冷靜，國軍不會讓對岸有不當的藉口來製造衝突，但是台灣亦都不會挑起爭端，要自我克制，但是不表示國軍不會反制。台灣媒體表示，星期二的實彈驅離是在金防部在接到可對無人機進行防衛射擊的驅離指示之後，首次對無人機發射實彈。 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台湾军方在8月3日首度发现两架中国军用无人机飞近金门空域，当时曾经发射照明弹对它进行驱离。此后台湾国防部多次发布中国无人机侵扰的细节。中国无人机飞近金门的视频近期在中国网上流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此表示，他看过视频，中国的无人机在中国领土上飞一飞，这个不是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台湾外交部则是在一个声明当中对赵立坚的讲法作出回应，指出中国古有名分，不请自来为之贼，无论是闯空门或者是空中偷窥，台湾人民都不欢迎这种贼。台湾外交部的这项声明还说，中国共产党威权扩张主义老是将骚扰其他国家当作日常生活，区域麻烦制造者的头衔果然是当之无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2022军事演习在9月1号登场，中国将会首度派出陆海空三军痛呼俄罗斯参加。分析人士说，中俄军演除了传递反西方霸权的政治信号之外，北极对中俄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俄罗斯将北极当成扩充军力的地方，中国亦准备在这里推进大型的破冰船计划。未来阿拉斯加海域或者可能经常看到俄罗斯北方舰队或者中俄海军舰队从北极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这个亦代表着中俄联合行动将会从北极地区一路合作到日本的周边海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7个国家正在澳大利亚举行漆黑2022联合军演之际，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2022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亦都将会在9月1号到9月7号举行。俄国国防部宣布，原定于8月30号到9月5号举行的东方2022军演将延至9月1号登场。参与军演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印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蒙古国等13个国家。预定实施军演的地区原本是13处，后减为7处。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角后岛、泽竹岛亦都被纳入军演的地区。中国国防部表示，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及双方的共识，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抽组部分兵力前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旨在深化与参演各个国家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提升参演各方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中国国防部还说，目前中方陆空参演力量已经到达指定的地域，相继完成兵力集结、野战营区开设和现地的勘察等，并且陆续会展开适应性飞行训练。海上参演力量与俄舰海上会合之后展开通讯等科目的演练。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报道，2018年8月下旬，中国军队首次前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因此增加了海上力量，是陆海空三军首次同时参演。这场东方2022演习是在俄乌战争仍旧持续、中共刚完成对台湾围堵军演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不轻易认输的人，所以即使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的成果可以说是非常之差，但是普京不想因此被人看低，所以透过军演展示俄国军事力量还是很强大。在战争之余， 仍然有余力去从事军演。丁树藩是这样讲的，他说中国则透过这种方式亦都表达一个政治信号，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不理叫做反霸权或者等等其他的，我觉得中国基本上是想发出这个信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助理所长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俄联合军演是一个行之有年的惯例，在俄乌冲突和围台军演的背景之下，刚刚反映了中俄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仍然持续，亦都反映中俄关注彼此战略的一种默契。分析人士说，中俄加紧在北极地区的务实合作引起了北约的忧心。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8月26号访问加拿大时，就曾经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扩充军力以及中国对北极越来越大的兴趣发出了警告，认为中俄将会对北极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挑战。根据俄罗斯消息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实施了超过460个国家支持的项目，并投资了超过1.3兆卢布。另外，北极被列为俄罗斯国家海洋利益的首位，能够向俄罗斯北部运送物资，向世界市场输送金属、能源，还有丰富的石油，并连通欧亚。此外，俄罗斯亦都在北极建立了北极司令部，并开通数以百计的新建以及旧苏联时代的北极军事站点，包括了机场、深水港，并将北极地区当作他们最先进武器的实验场，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中国则是宣布自己是一个近北极的国家，北京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并且正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北极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研究项目。为了抗衡中俄抢占北极战略要地，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8月27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任命一位负责北极圈国家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对美国而言，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相互合作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而事实上，中俄不单止是北极的合作令到北约国家忧心，中俄在日本附近海域趋于活跃的军事合作亦都令到日本忧心重重。日本读卖新闻就表示，对于东方2022军演地区涵盖日本所称的北方领土，日本政府表达严厉的谴责，并已经向俄罗斯政府要求军演地区剔除北方领土。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俄海军自从2021年10月完成海上联合2021演习之后，就进行了联合战略巡航，当时首次通过日本津轻海峡，之后不时穿梭在日本及钓鱼岛周边海域。中俄海军这次亦都将会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水域和沿海地区，针对海上航道安全进行演习，展现中俄联合军事行动的实力，但势必造成日本不安。王卫华并表示，如果说俄罗斯最重要的北方舰队是用来强化俄罗斯在北极军事活动，这样俄国第二重要的太平洋舰队就是为了巩固北方四岛的主权，维护俄罗斯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利益。亦都可以看得出，中俄两国的深化合作从北极地区一路下到去日本周边的海域。他说，北方舰队北极军演除了保护俄罗斯国家利益，可见的未来在阿拉斯加海域时，经常会看到俄罗斯北方舰队或者是中俄海军舰队从北极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这个才是最该关注的焦点。澳门日报8月27号社论表示，正因为美国连同盟友的百般打压，才令到中俄两国越走越近。西方在度担心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走得太近之前，不如自己先多反思，苦心自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昔日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变成今日风起云涌。 丁树范表示，中俄联合演习的频率将会视他们与美国的关系来到调整，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中俄施加很大压力的时候，就会使到中俄凑得比较近一些，中俄共同演习的频率亦都会增加，亚太或印太地区的紧张程度亦都会随之升高，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东方2022演习的同一时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7个国家亦都正在澳大利亚举行漆黑2022演习。分析人士说，东方2022和漆黑2022两场演习都是按照各自的计划进行，两者之间不必然存在关系，但不论是哪一场演习，军演有时候都是买家和卖家之间武器交易的最佳展场，亦都是吸引买家注意力的好时机。在东方2022联合军演之后，紧接着的是9月5号到8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王慧华表示，军演和经济论坛一起包装行销并非新的创举。2018年俄罗斯的东方经济论坛就已经配搭军演一起举行，而参加俄国军演的国家都是俄国的好朋友，他们都是东方经济论坛的座上宾。相同的漆黑演习可以说是空中版的环太平洋演习，如果说环太平洋军演是卖军舰的，这样漆黑演习可以说是卖战机的演习，因此各个国家新锐战机进出，例如德国战机号称能够在24个钟头内向印太地区投送兵力，美国亦都出动了包括 F-22、F-35 等先进的战机。王慧华说，漆黑演习具有地缘政治角力，17个国家的空军作战训练除了提高部队之间互操作性之外，还有另一个层次，就是军火市场的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军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俄乌战争今年2月爆发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令到举世瞩目。而乌克兰和中国之间在2011年签署的战略伙伴协定似乎就鲜为人知。近日来，乌克兰的一名重量级国会议员对乌中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认为这个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违反常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以及是总统泽连斯基同属一个政党的梅列日科以电邮方式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是不认为和我们交战一方的战略伙伴可以同时是我们国家的战略伙伴，这个是违反常理。不过泽连斯基8月较早的时候在两个不同场合发表公开讲话的期间，对乌中关系的表述语气温和，声称中方在这场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中立的，而且大力欢迎中国政府和企业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乌中战略伙伴关系是2011年7月的时候，当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乌克兰期间和乌克兰方面确立的。两年之后，当时任乌克兰总统的阿努科维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进一步签署了广泛友好合作协定，令到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如今中国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